大家好，我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录音里面这么早就开始 say hi 了。之前一直都是杨哥或者阿飘在说开场白。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如果现在我还在高考的话，看到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会想要谈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有这个念头，是因为当时我在跟同事一起瞎聊，然后当时说到就是今年上海的考题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在说大家各自那一年的考题都是有多恶心，因为上海的考题一直很短，有些东西还就是非常的辩证吧，反正就是不太好说。正好就说起我那一年那个题，大概说的是，我有穿越，我有决定。我可以决定各种穿越沙漠的方法，但是我一定要穿越沙漠，所以我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好像题目大概是类似于这样子的。然后大家在办公室里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到这种题目，就算是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也还是有点无从下手。包括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当年的我是怎么瞎扯的了。所以其实就觉得可能聊这个话题也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也顺便想看看阿飘和杨哥对今年的这些考题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开始聊吧。
就是我那年的话，我记得题目是一个人只有自己站起来，然后才成为一个巨人之类的吧。反正我觉得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是要独立的，然后就往这个方面写就行了。因为四川的话，虽然它经常出一些就是看起来很抽象的题，但一般都落在一个很朴素的主题上面，所以说一般。四川的作文题还算比较好写吧，当然现在就是好像归入全国卷了，所以说也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杨哥呢？
你们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思考了一下，我那一年写的是什么高考作文，但是
你
我
忘
想
记了？
不起来了。因为我参加的是宁夏的高考，然后宁夏应该是不是全国一卷就是全国二卷，然后是跟河南省一套卷子吧。就是全国卷的出题一般都比较中规中矩嘛，不会像比如说什么江苏啊、上海，就是出的会比较让人难以下手。全国卷的作文命题的话，一般都会给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材料，然后你可能会根据这个材料里面说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写你的作文。我印象中是这样子，但是具体到我那一年的作文，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已经。时隔太久，
是吧？而且，就是我自己之前没有关注过全国卷，然后今年难得看了一下全国卷的作文题，我都懵了，怎么这么长？就上来
对
还要先
对
做一
对，
道阅读题。
是，就是先读懂这个阅读的材料，然后开始写作文。
太可怕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贴近现实的吧，因为现在的话很，就是像网站上的评论啊这种，就是你要先把别人发了到底什么东西读懂之后，你才能去回复啊。很多人现在就是根本不看那个，或者说看一个标题，然后就开始在评论里面瞎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引导吧。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浏览完一遍这个高考的作文题，反正我看完一遍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政治啊！因为我不是刚考完研嘛，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像什么马克思主义之类的那种方法论啊之类的。你们有什么感受呢？就是总体的来说。
杨哥，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总体来说的话，它整个就是，从全国卷来看的话，就是出的非常的正啊。当然了，高考题肯定很正了，就是，是我能想象到的那种正的方向。就是我当时看高考题之前，我就会预设说，肯定会有跟疫情相关的。然后呢，从疫情相关可能会扯出什么，就是， 比如说要团结一致啦，然后青年人的那些力量啦，然后之类的一些范畴。但是就是全国医卷跟我想的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他给了一个什么管仲之类的阅读材料，然后让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人，然后来讲讲理由。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意料之外的一个作文题目吧。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作文题是江苏卷，就他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高三的学弟学妹们吗，
别装嫩了你
孩子们
对，我是很想说孩子们，但是突然觉得不，我不对，我不知道现在就是高三的小朋友们，他们就是如果看到这个题目，他们能写出多高的一个高度，或者是能写到多深入，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能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看了这个题目之后，我觉得给我写的话，我可能不会写的很高很深这个样子，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它立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但是确实这个题目出的很好。
嗯，那你会怎么写呢？好奇呢。
嗯，因为我就在想说这个对，超级为难。就是它里面提到，就是说你未来的样子也许就开始于当下一次随心所欲的浏览，一串惺惺相惜的点赞，一回情不自禁的分享，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动。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说那之前我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我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或者是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给我带来了怎样的一个触动，然后由这个触动我可能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这个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作文。
但是你没觉得你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跑题吗？你看他前面的话，他说人们总是关注自己喜爱的人和事。
是啊，那可能就是可能会辩证的写一下，就是说我被什么样的东西影响，我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反之我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每年
你也是在影响那些东西对吧。
每年江苏的题目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胸有成竹的开始写了，写到一半你再回头看题目，你会觉得啊，我好像跑题了
我觉得上海是就是从一开始写的时候你就是懵的。
上海这个真的很政治，
我觉得
你觉得吗？
但是很难写。
对，
杨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杨哥提起我那一届的高考题的时候，杨哥也是这个反应，就是觉得不太好写。就是我觉得因为太短嘛，然后他经常我记得还有一届是出过一小段诗，四句诗，一共十几个字，然后要在你先要解读诗句吧，然后还要再去理解。但是其实这种越短的东西，你能理解出来的，其实就是方向越广，然后你不只能知道你自己解读到有没有解读对了。我觉得包括这道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吧，就是，让我写的话，我也依然会觉得自己扯了半天，完全没有底气在说自己到底说的是不是考题希望我能表达的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材料长的好处就是你读完之后你大概能感受到出题人他通过材料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你能有这种感受。但是只有两行文字甚至一行文字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说我可以 get 到出题人的一些小心思。就真的他的题目越短，你发挥的空间越广，你心里就越没底。
对，
为什么我觉得上海卷还挺好写的呢？
真的吗？
因为他这个其实给的你都很明确了呀。他说就是所谓的转折是意想不到的，这个就是什么历史的必然。然后人对历史发展进事物发展进程是否无能为力，其实这个就是主观能动性啊。然后你当然不能说就是人对于历史的发展真的是无能为力的，你就往就是说我们要主观的去面对这些困难，然后去改变它， 之类的这样的方向去写啊，就是你往积极的写，就是唯一只有这一个方向啊。我觉得并不存在你们所讲到的说它会有很多的发散，而且这个的话你只要就写比如说像什么疫情啊，还有以前的什么自然灾害啊之类的，然后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去积极的去扭转这个态势。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读的文科？
阿飘的灵魂叩问，就，但我就总会觉得说，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高考作文吧，就是很难出彩，然后可能分数也是中等偏上，就看你举的例子，就是论证的例子之类的，然后再看一下你的文采。哎，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高考作文嘛，也不是说你要去参加什么作文比赛或者是什么文学比赛，其实高考作文的要求就是不跑题，中规中矩，文采好一点，然后论证的稍微有力一点就可以了。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一个很保险的一个分数了。
我觉得高考作文能得一个很保险的分数已经挺不错的了呀。
哦，好吧，本文科生没有语文没有下过120。
你在讽刺我是不是？
本文科生也是呢。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高考作文一头雾水，但是我们当年肯定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你当年就是哪怕是一头雾水，也就是坚韧的把它写了下来。
对，就是文科生有一个水平，就是即使这道题我没有读懂，但是我依旧可以把这张卷子写满。
其实我比较困惑的应该是浙江卷，就是这个它的给的题目很清晰，但是你怎么去写它呢？因为像高中生的话，其实你很难说什么个人、家庭、社会之间的落差，这种很需要，怎么说呢，人生经验的题目。然后你让高中生想要去写怎样的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题目。
对，我觉得这个对高中生的要求好高，因为感觉就是高三之前大家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读书学习的状态，可能对就是社会之类的也没有太多的接触，或者说只是比较皮毛一点的接触，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里面嘛。
对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嘛，就是前两句就还蛮好说的，就实在不行我就谈我高考生这样一个身份就可以了。但是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落差和错位，这个解读这些词放在一起其实还蛮那个不太好解释，就是它听起来就有一点点带学术感，就不是那一种我一眼上来就知道这个落差到底在说什么的意思。
而且我觉得落差或者说这种什么角色的落差的话，一般都是要大学毕业之后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深切的体会吧。我觉得这种题目就是除了某些可能就是确实经历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之外的人，你很难会对这个有太多的感触吧。
不过这可能也是一个提醒吧，就是说你在做高，哪怕你只是，就我觉得人生在高考以前的生活其实就很简单，考试学习，然后尽可能的全方面发展一点，这个其实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如果你不去正儿八经的了解一下现实，不去看看社会的情况的话，那你可能会缺失一部分能力。然后可能这道题也是，就是他在透露的讯息就是除了课堂之内的东西我们也要看看课堂之外的。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很不错，就是打破很多人所谓的学习最重要这种想法。对不起嘛。
对呀、
对不起，我刚才讽刺了你。
要不然我怎么是文科生呢？
今天是什么文科生理科生大混战吗？
一种强烈的讽刺，对吧？
其实刚刚我想说，就是我看北京的题和那个江苏卷有一点点相似，但又有微妙的不同。
北京不是有两个选项吗？我记得。
对，它就是第二个，也是就是说一条信息会让你有感悟，然后影响你的生活或者怎么怎么样。
哎，但是我觉得北京卷这个给的指令非常的明晰，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写一半自己跑题了。
对对对对对，北京这个选题还给的挺厉害的，就是非常的新闻。
嗯，对。
因为我考了上海卷，我在考上海卷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等我高考结束了之后，我有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北京卷或者全国卷。现在想想，老师真的是走了最便捷的路，也没有让我们接触过这种对奇奇怪怪的考题。
你怎么能叫奇奇怪怪呢？
阿明，就是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多拓宽一些，其实也未必不是一种。就是吸收不同素材的途径。
哦，所以当时就是你们模考或者是模考之前就是不是训练，就是不会拿其他省份或者是全国卷练手嘛？因为跟上海的出题制度是不一样，所以不会拿来练手是吗？
不会耶，因为题目不同也就算了，教科书不是也不一样吗？
哦、
啊，教科书不一样吗？
嗯，是不一样的呀。
嗯，不愧是国际大都市。
别
吓
死我了。
嗯，我有看到那个，就是我感觉今年的全国卷真的都很怎么说呢？很呆板，很中立。但是它的呆板里面又有一点不一样。你们看那个全国二卷的话，就是其实它要说的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古板的一个说法，就是大概就是什么共创啊之类的这种说法。但是他说要写一篇演讲稿，
嗯，
我觉得这个题材就很不一样。因为很多情况下的话，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的话主要要写的题材大概就是什么议论文啊，或者是记叙文这种，像演讲稿这种的话，其实你很少会讲到，而且演讲稿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诉说的对象，这的话又跟我们之前所习惯的很多题材又不太一样了，然后全国三卷也好像是今年四川用的这套卷子，然后这套卷子的话，它又讲到说，你要给高一的新生去写信。啊，首先他是要写一封信，而且他说什么如何为自己画好像，其实你看一下前面所给的那个材料的话，大概就能知道，其实一方面他是说你要给高一的这些学生，一些类似于未来的指导，同时，我觉得也是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你要去回顾你这三年或者说更之前的这样一段时间。你自己有怎么样一个想法，你对于以前所发生的事有怎样的总结，然后你有怎样的反思，通过你对这些总结反思的提炼，然后你再去给别人建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个挺呆板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会给学生有一点点的引导。
对的，但是高考考场上他们肯定不会想这么多。
没有错，
那可能会比如说考完之后啊，他会想说，那我做了这套试卷，然后我再回顾一下我高中三年怎么样。但是考场上我不确定真的是不是会有考生会很仔细的回顾一下，然后再盘点一下自己高中三年这个样子。但我记得我当时，但是
盘点的话你怎么写呢？
这信手拈来的套话。
大段大段的套话往上面写是吧？
之前背过的作文素材。嗯，就是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上高三的时候，我们也练过就是演讲体的作文，然后还有书信体的作文，就是老师会很强调说、wow. 就是比如说一篇演讲的格式，然后书信体的格式什么，比如说高一的学弟学妹你们好冒号巴拉巴拉，然后最后落款，就是这些我记得当时都训练过的。因为全国卷好像之前也出现过，就是说你要写一篇演讲稿或者是书信体这样的作文类型。
我怎么从来没有练过？
我也没有练过。
因为上海就只有两句话啊。上海的听众朋友们，
哎，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地域黑的节目吗？
不是，
就各种政治不正确。
没有，
先是我带起来了黑文科生。
我们这期节目会被人打吗？
不会，因为没什么人听。那你们还没有就是比较有印象比较深的那个哪张卷子的题目比较有意思？
哪张卷子题目比较有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刚刚那个北京的那个，是讲卫星吗？那个，
对对
对，那个就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于这样子的考题，给我一段新闻，然后让我去分析，然后。就还蛮那个的吧，就是感觉很新奇，至少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具体的分析。
他没有让你分析啊？
不是啊，就是从一个这么具体的点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分析，因为我习惯了的考题就是那种很抽象的，然后
这是一团迷雾。
对对对，然后因为给我的感觉，上海的大多数经常会去提到的一个就是人生、宇宙。然后哲学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很模糊的，然后你随便去说你觉得套得上去相关的东西，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明确告诉你一个观点了，然后你再去把它进行一些扩充，你主要补充的其实是事例而不是完全的议论，你议论最终还是在论证这个点嘛，就给我还觉得蛮新的。
你看一看朱怡就是被上海两行字的作文折磨久了，全国卷都是这个样子。
对啊，就是给材料嘛，给材料，然后你从材料里面提取，或者有时候告诉你说你从这个材料他给你一个利益，然后你自己去讲。
对的。我想提一个作文，但不是今年的作文，是2019年的江苏卷。
2019年江苏又写了什么？
就是因为我在江苏也上过学，所以我对江苏的高考也格外的关注，每年都会关注一下就是江苏的作文题这样子。它去年是这样的，就是物各有性，性质的性，水质淡，盐得味，水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生，百味纷呈，物如此，事由是，人亦然。然后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我看了这个第一感觉就是多样。
我难道看到这个题目第一感觉不是懵逼吗？
不是，就是他已经很荒唐，但是你必须要写一个东西出来，那你就要去想他到底是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你同类的人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不会有更多的变化，那么如果你想要发展或者说你想要进步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去接触不同的人。也有一点像就是是不是今年江苏那个对，也是今年江苏所说那个嘛，就是你不能接触过多的接触同样的东西，你要试着去接触不同。
嗯，那我觉得他也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再拓展一下，就是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人与国家的关系，就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
可以拓展到人与国家吗？
不是，国家与国家。
哦，
群体与群体。
啊，对对对，但这个很难写，因为你要。
对啊。在讲什么？
不是，我是说如果人与人很好写，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扯到国家与国家，群体与群体，其实就很难写，因为你难免就会冲突到一些界限。
哦，但是你想上高中的时候哪知道就是什么
写国家不可以吗？我记得我高三写的就是国家耶，我好像讨论的还是我有没有爱国的自由。
高考吗？
嗯，
这是可以写的吗？
我就是这么写的呀。因为我找一下那个高考题嘛，就是那个我有穿越沙漠的自由。
这是可以写的吗？我的天，
我不知道自己那天高考的时候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啊。就是
但是我透露一下，朱怡的高考分数还是很不错的。
我知道，
就还可以吧。他说的是什么当时？哦，对，就是当你穿越沙漠时，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看起来是自由的。然而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必须对你的生命负责。所以你又是不牢记你的责任，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所以自由和不自由是相对的，就是类似于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为什么会谈到爱国？我自己都懵了。
对啊，就是
我觉得你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的外号是不是就这样来的？
是
嗯，对，估计是这样子的吧，就是。嗯，我之前被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说你爱国，
哦，
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布拉格广场上面，就是哪一个广场不记得，反正应该是在布拉格吧，反正无聊，然后那边有个很长很长的走道，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然后脑子里面突然之间来了旋律。
那你还蛮爱国的。
我朋友就在旁边就听到了，就嘲笑我到现在。不是，就是你有的时候脑子里出来一个旋律，然后你想哼出来，然后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嘛。
嗯嗯。
不会嘛，对吧？然后我就哼了嘛，然后可能没控制住音量，本来我唱歌也不太好听，就暴露了。
就我不会，就是因为唱歌跑调的人脑子里的旋律可能永远别人听不出来是什么。
嗯，
说到说到高考作文，
嗯，
我那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讲说我现在好想回到高三，就很羡慕他们那种状态，就包括我看了很多视频，就是高考完的小朋友们冲出校园这种样子，就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17、18岁真的感觉好好，哦，就虽然有很多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作业，练不完的作文，背不完的什么英语单词，当然现在英语单词也背不完，就是你会感觉很有希望，很朝气蓬勃那种感觉，就是很强很强的生命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又丧又老。嗯，就是很羡慕那种状态吧。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是就是可以早晨5点半起床还神采奕奕的那种。你现在真的8点半起床都快要了我半条命了，
啊！别说了，真的就是我在录音前其实在打盹儿，因为我写了300个英文单词，我就太累了，就是感觉精力很有限。
我们越聊越偏题了，就像高考作文。
嗯。其实你们可能只是说最近这段时间会想起高中嘛。嗯，因为我其实大学和我高中的话，就是你坐车大概1个多小时，坐动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就是买一张车票，然后回到那个读高中的那个城市里面去，然后可能就在那儿走一走，就让我想起高中的时候，特别是高三的时候，然后每个周六的晚上我就从学校我们那个山上走下来之后，然后到超市去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一边玩手机，然后一边回寝室，然后会在回去之后会跟寝室的人闲聊，然后第二天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把买的那些零食全部吃掉。
所以这就是你长胖的原因吗？
不是，我高中的时候很瘦好吗？
我听说了。
听谁说的？
哦，我想起来了，
听阿飘的朋友说的。
豆子
啊，
就说现在阿飘胖若两人。
啊，我高中可胖了，我高三胖到了我人生巅峰。
没有，我第一次见朱怡的时候，朱怡就是很美丽，穿了一条长裙子。
哎、别
好啦，
不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瘦下去了，就是我高考完我称体重，我都惊呆了。嗯，就是真的胖，那个时候的是照片和现在就会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是竖板，一个是横板，宽屏和那个竖屏的感觉吧，嗯，特别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我特别爱吃饼干，而且我压力有的时候就感觉大了，我就会不停的想要吃饼干，然后磨牙什么的，类似有这样子一种需求，然后我就会吃很多，特别爱吃奥利奥，又加上，
对，就是我高三的时候，我妈妈是相当于，就是她停薪留职了一年，就是陪我，相当于陪我高考这个样子嘛。然后我刚开始觉得还蛮抗拒的，因为我一直是学习上面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人，我不需要父母盯着，然后我也不太需要父母照顾，因为我之前都是住校嘛，所以我觉得我妈突然在我高三的时候这个样子，其实给了我蛮大压力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会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考不好的话，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嘛，然后也耽误了我妈妈可能一年的时间，她这么照顾我，结果我还没有高，就是考好，就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因为就青春期的时候，女儿跟母亲总会有很多矛盾嘛，就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成长过程中和妈妈产生的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高考这一年的相处，就我跟我妈关系变得超级超级好。就我之前觉得她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对我好，是因为我成绩好。如果我一旦成绩下滑了，成绩不好了，她就会不那么喜欢我，不那么照顾我了。但是后来经过这一年相处，我就觉得说，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所以他这么喜欢我，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念头，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成绩好，所以妈妈才怎么样。然后高三这一年，就觉得妈妈真的是为我们无私奉献的那个人吧。然后我就记得我早上5点半起来看书，然后他5点半就起来给我做早点，然后中午我到家，他就是一桌子饭菜，就是两菜一汤、三菜一汤都做好了。然后晚上我在，就是我那个小房间，我在前面温书，他就趴在我后面看韩剧。就这些事情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特别温馨的事情。就是想起来不会想到说我高三压力多么大，然后我高三多么多么辛苦，做了多少张卷子，我手起了多少个茧，就是我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就是想到的还是，我妈什么周五晚上，
哭哭哭！
哦，突然很想妈妈。
哦，赶紧买机票回去看看。
哎，不行了，马上要进去隔离办签证了。一秒拉回现实，太扯鬼了。对，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是我关于高三就是最好的回忆和记忆吧。对，我就记得我妈有时候周五晚上，因为我们那时候周六好像还要补课什么的，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周五晚上放学还是周六下午放学，我妈就因为当时我们家住的离那个万达很近嘛，我妈就会带我去万达看电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就当时好像还没有说你 在手机线上购票这么先进的功能，那我们高考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然后就只能去电影院的那个售票点买票。我记得当时下课晚了，然后想看晚上的电影去买票，是白日焰火吧，就只有第一排的票，然后买了之后就仰着头看了一整场电影，颈椎病都要治好了。
我觉得我妈和你妈有点像，不过就是我一直是跟我妈关系还好了，但是我当时因为家离学校特别远，然后就住宿的话我学不太进去，我容易跟人分心，就是瞎聊，我特别爱聊天，面对面的时候。不对，杨哥知道我其实没有那么爱聊天，但是如果跟你熟起来我就特别爱能聊，也是。然后
是的。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只能在外面租嘛。我妈就是家里条件没有杨哥家好，并不能够像杨哥妈妈那样子就直接说请假就干脆不干了。我妈还得要家里学校然后工作三头跑。那个时候感觉她还挺忙的。但是就是烧菜烧的特别好吃，我妈就每一顿饭我都能吃两碗，就是从来没有剩菜，那是我一整年从来没有，就应该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就是从来不剩下一点菜，每一顿饭我都把它吃完了。于是我那一年真的就是飙升了快20斤吧。就是但是我妈在这个吃的好上面就不说了嘛，就我感觉她很费脑子的在出菜以外，就也是经常我考试前会拉我出去玩，就是很怕我学傻了。
对，我觉得妈妈们真的是很怕我们都学傻了。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对高三的记忆没有这么多？其实因为我就是高中的话跟我家不是在一个城市嘛，而且离得很远，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是高中就是属于一个在学校的自由人。然后高中的话，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首先很自由，而且我也不允许我爸妈他们说什么到那个我学校附近租一个房子然后给我做饭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很烦。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在学校里面的话跟同学一起吃饭啊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家长不会给你很多的压力嘛。而且像我的话，我在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在高考开始答题之前我都没有太多的感受到高考的压力，我也没有什么睡不着啊之类的事情。
我也没有这种，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肯定都有一个学校读嘛，而且我当时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我觉得就是我随随便便都能肯定能去我想要去的那个学校，所以说我当时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
的自信
但是后来我爸还有我妈跟我说，就是我高考那几天他们每天晚上就是都睡不着，我想说有什么好睡不着的，我睡得可好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蛮自由的，而且我觉得我的高中老师，特别是我高中语文老师啊，在此我们要谴责一下这位语文老师，因为我之前就是邀约他来和我们录一期电台，但是他拒绝了哈。然后他确实给了我很多自由。像语文课上我经常拿来看小说，而且他有一次还就是说我后排的一个男同学，他就说你语文你不好好努力，然后你又不像就是不像我这样就是有那么大的阅读量，他说你不像他那么有那么大的有阅读量的话，那你到时候考场上写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高中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它是很自由很美好，而且你只要努力你就能获得一些你该获得的东西，而且我也没有像你们那样就是那么的刻苦，什么5点钟起来，我都是就是7点过了好一会儿然后才会从床上起来，然后去食堂买个包子，然后一边吃包子一边走，然后一般来说的话班主任已经在教室门口了，然后就是你要躲着他那种就是你们怎么迟到了这种目光，然后坐在教室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高三给我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挺宽松的，相对来说其实考研给我的压力更大，因为考研的话就是你好像没有考上你报考的那个学校的话你之后想要去找一个学校读书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吧。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还是想聊回我们今天聊高考作文这个，因为其实为什么我答应朱怡聊这个话题，并不是说今年的高考题目有多么有意思，是我想起了就是很多事情吧。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很喜欢写东西的人，虽然我现在翻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哇这写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就是高中的时候确实你有很多想要写的东西，一方面来说呢是因为我高特别是高三的时候我的阅读量真的是非常大，就是我现在一年的阅读量甚至比不上高三一个月的阅读量。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作文的话，因为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就是很喜欢遵从这种思想上规矩的人，所以说经常的话就是因为四川的话它就是给你一个材料嘛，给你一个材料，然后你从这个材料里面提取一个方向，然后你自己照着这个方向来写。所以说我一般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材料需要我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从来不往这个方向写，我会觉得太没意思了。我就只有说比较重要的考试，比如说像期末考试，因为那个是全市的，还有高考的时候我会按照这个方向写，但其他时候我都是按照自己奇怪的方向去写。而且我写的时候呢，我就是我经常喜欢就是把我看的那些故事或者说看的那些文章类似于洗稿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就把它洗到我的文章里面。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旦用了一次之后，我下一次写作文一定不可以再用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写过了，如果我重复用的话那我就是江郎才尽了。而且我每次考完试我就会跟我同学说这次的作文是什么什么嘛，但是我没有按照这个方向写，并且每一次就是老师讲的时候都是讲的跟我一样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点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使得我就是不断的想要去突破限制。我觉得是高考作文吧，或者说高中的这个语文作文，它有激励我，或者说让我习惯了就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样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你自由的跳舞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事情，但是你能够学会在带着镣铐去跳舞的话，其实至少说你在这个社会上你能够有一个更自如的表达吧。
我不知道呀，我确实高中的时候还蛮喜欢写作文的，初中的时候是我写作文最喜欢的年代吧，就是参加了很多的竞赛什么的，就出于兴趣才参加的那种竞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然后也会有一些反馈。到了大学还行，但是杨哥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写东西的，就是我参加就是实习做了编辑，新闻编辑，然后开始写文章，被迫为了生计而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痛苦，我就写不出来，然后就变得很抗拒。然后包括最近也是，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写文章嘛，也不是写文章，我的工作内容实际上是运营，但是初步我得接触内容的东西，所以在做些简单的文章撰写，我就变得也很痛苦，就挤牙膏一样的，我很难为了这种才就是去写一些东西，只有在我自己感觉来了的时候，很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才比较好发挥。
我好像我一直都是那种蛮中规中矩的学生，就是你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然后我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可能会写在日记里或者写在其他地方。我好像是一直就是很听话，很中规中矩，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太出彩但也绝对不会出错的那种。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语文课上，我跟杨哥知道的嘛，我是高三那一年决定就高三学了一两个月吧，然后学的一开始是化学，后来决定转成文科，然后就换班了，所以语文老师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但我在原来的那个语文课上就一直是很随意的，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们那老师就很宽松。那我换班之后就那个老师管得很严，然后也是有一度就打击了我的这种学习语文的兴趣。而且就是我以前在语文课上会吃苹 苹果的，但那天我在我的心意文课上面吃了一个橙子，老师下课还找我谈话了，一下子就激起了年少时我的那种逆反心理。
之后只是一个橙子罢了。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语文课上干嘛吗？
嗯，
就是我去会去买那个脐橙，然后我就会在课上把它切成八瓣，然后前后的同学分，而且我的同桌他会在语文课上砸核桃。
我以为你们在语文课上打火锅。
那个太明显了。不是，那个就是会被窗外的那个班主任看到。就我们语文老师对我们是很放纵的，而且他后来我看就反正我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嘛，就是每年可能都会聚一两次，他就说就是后面的学生都很无趣你知道吗，就是你让他们干嘛他们就干嘛，但是他觉得就是说这些学生很努力嘛，但是他同时也觉得就是有一点太无趣了。我说你就是缺一些就是在课堂上唱反调的学生是不是，他说好像也是。
我觉得其实我提这个说想聊高考作文也是就是到了高考季嘛，忍不住就要回忆一下过去的那种感觉，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想想高考的那些经历还真的蛮新奇且珍贵的。我以后应该不会再接触第二次了，然后但是它给我的人生确实是留下了各种各样子的影响，就它过去了它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影响其实已经在那里了。我当时做的一些选择，我当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觉得就是可以聊一聊，然后高考作文题其实只是一个影子了，就是想带着两位一起回顾一下当时的状态。
还把我的眼泪回顾出来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你现在去看那个时候自己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了稳重了这样那样的，但是回忆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真好，就是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是有光的。
对，就是你觉得就眼睛里都会透出那种很有冲劲很有希望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仿佛是一个被磨平了棱角的老年人，但是其实没有人来磨我的棱角。
棱角没什么意思，就是你是被工作磨平了棱角吗？
也没有啦，就是这份工作还算蛮好的，就不是会就是规矩很多啊，然后会磨掉你很多很锐气的东西，倒也不会，但是你会觉得慢慢的心境上面，就心境啊心态上面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那杨哥你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你知道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想起一些什么，或者说就是如果说最后的话你希望怎样对这个做一个结束？
我想说可能在刚刚高考完的小朋友或者是学弟学妹们心中，高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转折点。但是当你过了五六年四五年甚至更久来看，它只是你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试，你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也一定要把握住。如果就是如果你这次考得很好，你选择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就是非常好的学校，你也应该去抓住更多的机会，就是一个好的平台给你提供的更多机会，你要努力去抓住，而不是说我要松懈这个样子。但假如你这次发挥的有一点点失常，没有考好，没有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也没有关系，未来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在等着你，只要你可以去遇到和抓住。
嗯，
一堂博主耶。
其实 就这次高考的时候，我在微博上我把高考这个关键词屏蔽掉了，因为我觉得它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会让我觉得如果我当时高考就没有考得很好的话，我现在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杨哥刚才说可能你五六年之后觉得它只是一个很好很小的选择，或者说很小的考试，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是要重视高考这个东西了。因为你高考的话其实就决定了你的本科是怎样的，而在这个社会上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本科如果是一个名校的话，你会相对于其他人来说要顺利很多，所以我觉得当然高考它确实是一件大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对于高中或者说对于高考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啊，我要去回忆一下高考，这个当然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在回忆的时候还是要想想就是未来要怎么去走吧，然后记得以前很好的事情就好了。然后对于高中的所有的回忆，我们就应该用一个盒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把它用胶带贴好，把它放在你柜子最下面的地方，有一天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再 拿出来打开它，不要把这个回忆变得太廉价了吧。